弟兄姐妹平安，4月24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领袖标题 Self-control, the importance， 自我节制点点重要性。那引用的是箴言书16章32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有耐性的人胜过有力量的勇士，管住自己的脾气胜过攻下敌人的城池。那在今天的self-control, the importance, 自我节制重要性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说，一个 warrior, 一个战士，一个勇士，知道如何去征服并且去 master, 去掌握，去制服整个城市。但这一节箴言呢，却论证说，更好的呢是懂得如何征服并且掌控制服自己啊，有耐心能够自我节制的人。这就表示要制服你自己，要掌握你自己，比要去制服别人掌握别人还要难，或甚至去制服一整个国家都还要难。那有太多世界冠军的人，他们真的赢得第一，或真的征服了其他的国家，但他们却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口舌或情绪。所以呢，在第二段提摩太凯勒就讲说，在古代有自我节制力跟明智审慎 prudent 明智审慎的人呢，是比那些就是随从心血来潮然后激情的人呢，还要更被人们高度的去 admire, 去欣赏，去钦佩。今天呢自我节制的人呢，常常被看作是不健康的人。那这个世界哈，所看重所重视的呢，是跟随自己的激情感受自己的愤怒，而且是一时冲动。这都是今天创意的世界跟老练的世界所重视的。然而我们有很多最有名的那些明星就跟随着这个世界的模式，结果呢就在他们生命中已经制造出了 shipwreck 就是船难，意思就是说在大海里面失事了，那 你根本就是葬身海底，就是这么的大灾难的意思。正如我们已经看见了，圣经式的智慧 Biblical wisdoms, 它是关乎情绪情感的那个 goodness, 善良，情绪情感有它善良的品质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讲到圣经的智慧呢，是指到这个情感上好的那一部分。然而那是神的话，而不是我们的直觉和感受，必须是至高无上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跟从的是神的话，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直觉跟感受。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挑战性的问题就是说，你生命中哪里呢是缺乏自我节制而带给你麻烦呢？那今天的祷告，提摩太凯勒的祷告词就说，主圣灵的果子在加拉太书5章22节23节最后提到的呢是 self-control 节制，似乎呢这也是我里面成长最慢的我能够节制，在我能够节制我的口舌跟行为之前呢，我可能是充满爱甚至是很谦卑，但是我是不能够节制自己的口舌跟行为。我悔改，并且呢请求你指示我前面的路，就是我接下去应该怎么做。阿们。那今天提摩太凯勒讲这个自我节制，其实如果你们在网上有听到他的讲道，甚至就是有到现场听过像你到纽约在那个救赎主教会的话，你听过他讲话，他其实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所以当他今天讲说这个节制是好像是他里面成长最慢的果子，那是他跟他自己比。但是如果连他都觉得他那个自我节制好像很缺乏的话他说可能他是真的有爱甚至很谦卑，但是呢他却不能节制他的口舌跟行为在这个之前，然后他悔改。那如果连他这么谦卑，这么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牧者，都这么说的话， 那我们说不要跟人家比哦。不过如果连他都这么说哈，那我真的是羞愧到恨不得地里面有一个洞钻进去。意思就是说，今天呢，在我预备这个翻译并且思考的时候呢，其实很有意思哦。今天讲的是 self control 自我节制。昨天呢，我们在线上上课的时候呢。我们就讲我们人际关系如果有冲突的话，因为我们谈到了这门课后面就讲到四个，就是前一阵子也是提摩太凯勒领袖内容一直在讲的，就是说人际关系里面哈，你是想要被人家肯定的人呢，还是想讨好别人的人呢，还是权力对你来讲很重要呢，还是你是掌控型的人，然后你会经历到的那种情绪问题。那有些人对于自己很焦虑，他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有这方面，但他的确是有些人知道说自己是那种很懦弱的人哦，但是怎么呢，就我们都在反思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讲到是冲突跟饶恕我们昨天上课讲到冲突跟饶恕的时候在我录音的昨天我们讲到冲突跟饶恕的时候，然后呢我就谈到我自己的问题，当然学生也谈到学生问题，然后我们就来反思就是说我们背后那个到底是什么。那大家都说我的代祷事项是比方说我想要怎么样求主帮助我怎么样，那我们在谈自己根源问题的时候呢，我就讲其实如果我们看不见这个冲突那个欲望最重要的是那个我们受到这个我们里面掌控支配性的欲望呢是自己跟上帝在打架，就是说到底是我的欲望要做主，这时候做我心里面的主大君王，还是我们让神来做我们的大君王。如果我们不能够去这样思考我们的这个冲突的根源问题的话，我们发展出来的那三个测量那个计谋其实都是是操控人而不是服侍人。所以要谈到悔改，不是只是改外面的那个解决冲突的模式，更多的是自己的内心的悔改的这一部分，然后呢才求神指示我们接下去我们外面应该怎么做。所以讲到内心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能自我节制的根源问题是什么吗？那当然今天呢提摩太凯勒是谈的是重要性，所以昨天呢我就谈，我说我真的是很没有耐心，我也没有什么自我节制那后来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就请白师母为我们一一祷告。我提出的代祷就是我希望我自己我其实也知道我自中呢是我自己在跟神抗争就因为我觉得挺委屈的，凭什么你每一次呢两个人相处都一直要求我，然后甚至要我呢做牛做马，甚至被人家踩在脚底下，凭什么？我有那种委屈感我在神面前。如果今天呢我这样服侍你，你是一个也很 appreciate， 你是很珍惜，并且你是很抓住这个机会极力在基督里面去成长的人，那我觉得我为你做牛做马我都甘心乐意。为什么？因为你会被造就出来，然后你以后会被神重用那多好啊，对吧？那这样子真的是圣经里面讲为人人死为义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但是呢每一次我被你踩在脚底下，你就是这么的这么又撒谎又下三滥又偷懒又都那么自我自私，我就觉得很不服，凭什么呀所以我觉得是自己内心在跟神抗争，这是我的问题。然后我就不想要再这样重复下去，因为我觉得你看看这个这种疫情，这个全世界走势趋势，根本就是真的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有一个学物理学的博士他后来信耶稣，他是牧师，他就他的专业在讲启示录的时候呢，他就认定，不过你听听你也不一定要相信，因为没有人知道主来的日子。但是他说就地球本身他们研究这个物理的人都知道，就是说这个地球本身撑不到2050年，所以他就认为在2050年之前主一定必须要再来，那这是他的说辞，要不然这个地球会完蛋。那我虽然不认同他断定说哪一年来，但我也觉得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今年60多岁，那如果主来的日子我有幸碰到，那假设是真的30年活到90多岁，我估计我活不了，我活不到但是主来的日子也的确近了那的确近了呢，你看粮食启示录第6章就讲这个粮食就越来越 你知道钱不值钱了，你知道吗？你改成什么什么币值之后，钱真的是不值钱了。然后这个启示录讲666，你没有这个东西呢，你人民没有办法交易，没有办法买卖。哎，你说这不是很可怕吗？然后呢，我要怎么样去面对主耶稣再来呢？如果主来的日子近了，如果我面对神，面对主，面对面那个时刻越来越近的话，我发现我自己过不了上帝那关。别人说我脾气坏，我说我脾气坏，这都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过不了上帝那一关。然后这是神自己许可的。神呢，许可某一些人的恩赐就是这么大，神许可某一些人就是1000两啊，2000两、3000、4000、5000，各不相同。那神要这么定规，他在大户人家里面有金器、银器、瓦器，不管是什么器，都是他来决定。你这个瓦器，你这个泥土怎么能够向窑匠来顶嘴说，你不要把我捏成这样子，你不要叫我在这个地方，你不要叫我这样服侍这些人，我怎么能够去跟神犟嘴顶嘴呢？所以当我今天在思考的时候，就是其实我还没有录这个音啊，在我们昨天上课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我自己没有这个自我节制的能力，就是说别人得罪我，因为我们在讲饶恕有没有困难，你是很真诚的认罪请求饶恕，你明白罪的真意，以至于当你得罪人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得罪神，然后那个罪真的是重伤了神，那后果落在神身，落在神你的灵舍身上，你明白，所以你才去请求神饶恕你，然后你请求你的灵舍饶恕你，你真的认罪是这样子吗？还是你只是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就不值钱的这样过去了，就搞得你的配偶都说啊又来了又来了。就是很廉价你有困难去请求饶恕吗？还有你有困难饶恕人吗？自己跟自己比，我发现我就有这个困难饶恕人。你第一次做错了没关系，如果你说你是一个下三滥的人，那我就不会追你的责任。如果你又说你自己很属灵，然后你做错你要自我防卫，那我就会把你逼到墙角，你知道吗？我就会来跟你理论，然后让你看见你自己真的是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所以我是很糟糕的一个人，就是说如果你说你很差，那我根本就不管你，因为你反正就是很差嘛。如果你是说你很好，那我就拿你认为好的标准来要求你，我会变成是这样的人。所以呢，当别人犯错的时候，我就变成很没有耐心。那你说包括我的学生，他们现场看了我辅导，他们都要晕倒了，都没有耐心了十几个人在那里观摩，那我呢，我确实很有耐心为什么呢？因为辅导他自己来找我，他自己生病，那对我来讲呢，他就是一个受伤的人，对一个受伤的病人成天在那哀哀叫的，那我是对他是可有耐心的。难怪以前我爸爸的一个朋友孙伯伯他曾经就说过，他说你会是一个很好的护士。在我小学的时候，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在帮他包裹那个伤口啊，他受伤，然后我在帮他涂那个红药水啊什么的，哇，他觉得我超有耐心的。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我里面对那个弱者我比较容易接纳，对那个强者呢，我就不容易接纳所以呢，当你说你很好，然后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时候，你又不认错的时候，我会一直咄咄逼人，一定要跟你说理。那说的过程呢，如果是在辅导那还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反正我就很有耐心嘛，一步一步带领你嘛，反正是你出钱找我辅导啊，个别辅导团体辅导都是你出钱嘛，我有这个所谓的 quote, 所谓的专业的耐心。但是如果是平常人际关系呢，平常就像有个神学生说，老师你就把我当做一个被辅导者，我说不是，你不是被辅导者，你是一个学生，我当然就是拿神学生的要求来要求你，我没有办法把你当做一个被辅导者，有问题的人，有问题那你就回去成长，回去在教会里面操练，你干嘛来神学院，对吧？所以呢，当我在面对一个我的平常人际关系或神学生的时候呢，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我发现我会一下子看穿人的那个根源问题，然后就变得我很没有办法忍耐。那我已经是忍了3次4次就忍不了了，甚至在咄咄逼人的说理的过程里面我音调会抬高，我管不住自己的口舌 那这个就是提摩太凯勒今天说的，所以我其实就发现这个不是对你们说的，这是对我说的。自我节制真的很重要，我也知道很重要，因为我真的看见这种口舌有伤害别人的能力就像世界拿冠军的人，他们也真的是在他领域里面真的是第一，也许他们也真的征服了整个世界或某一个国家或好几个国家，但他们却不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气啦、舌头啦，或甚至他的情绪。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是跟随自己的那种 passion 那种激情，还有自己呢感受到的那种愤怒，然后呢我们是一时冲动我们做事就是心血来潮，哎呀妈妈咪呀求主赦免我，讲的都是我呀。然后他说这是今日这种看重创意跟老练的世界里面很重视的就是只要我什么跟随你自己感受的感觉走吧，好像你觉得怎么样你爱怎么样你就可以怎么样，可是你觉得怎么样你就爱怎么样你就怎么样的结果呢？提摩太凯勒说那些很有名的明星，你看其实在美国有一个叫什么什么的什么尼啊，我都忘记了，他呢就是乡村歌手，然后唱那诗班，然后声音很好，最后被挖掘出来，然后最后成为有名的歌星叫什么维尼还是什么最后他是不是死了还是怎么样，好像是死了很有名的，就是因为他吸毒你知道吗，其实他就给他生命中制造了 shipwreck 制造了船难，让他真的灾难死亡，因为他就跟随他自己的激情，他觉得可能他心里不满足，可能他离开了以前唱诗班的时候他那位主他早就离开了，可能这个怎么讲荣华富贵对他来说然后在整个这个音乐界你要竞争嘛，然后你永远不满足，或者你患得患失等等等等。那不管怎么样提摩太凯勒就提醒我们说，如果今天我们就是顺着自己这样下去，我们觉得没什么，其实是有什么。那我要特别讲这一点是因为我在最早期我曾经到过中国服侍的时候呢，那时候在中部地区有一个W 老师，然后呢他就动不动就生气，后来我们在讲课的时候讲到这个根源问题，讲到生气的时候挺有意思的，他就意识到这是个问题，他就算他不承认但他也意识到。所以有一天呢我们要走的时候，他正在跟两个姐妹讲话，那因为声音很大声我就跑过去，我走过去嘛因为我在这一头他在那一头，等我走过去呢他就离开，我就问那两个姐妹说哎，奇怪这个 W 老师怎么看到我就走了，因为我想知道你们在谈什么。他那两姐妹就笑说他不好意思呢，因为他知道你来了肯定是要说他脾气不好，他也自己觉得自己脾气不好就先溜了。然后多年以后呢换我了，换我自己脾气有问题脾气不好，但是呢提摩太凯勒就讲自我节制的果子里面真的是有提到 self control，如果我控制不好自己的脾气口舌情绪，不要说我船难在我生命中制造船难我自己呢就是遇难死了在海上那被太阳晒被雨吹都没有人来救我，不要说这样子，我身边的人，因为船不会只有你一个人，很多人跟你在同一条船上跟你在一起的呢都会因为你而受苦，那我就看见。所以我昨天在跟弟兄姐妹在跟学生讲的时候我就说我要成长，然后当我们在谈这个时候呢我们跳一下就谈说我们自己的根源问题，如果我们不去对付的话，我说你们了解那个欲望是让对方是怎么样有挫败感吗？你能够了解别人吗？那我们就举例，那学生们都说不能了解他可以了解自己的情绪可能有一些变化，但他不能了解为什么别人要那么的生气啊，要那么伤心啊等等。我说因为你们很自私，我说其实我自己当我很生气的时候，我其实都知道我给对方带来的伤害，我看到别人吓得要死，我看到别人那种哭泣，我看到别人那种惊慌失措，我看到他们在这种惊恐当中带着鄙视的 敌视的眼神等等等等，其实我都知道的、哦、那我今天这样的剖析我自己，是因为你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我是不知道、哦、因为我也没跟你近距离接触嘛，但是我有这个问题。那当我在讲说我脾气很暴躁的时候，脾气不好的时候，其实我也知道，因为我毕竟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啊，所谓的这个服侍神传道人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其实我也知道有很多牧者，很多长老，他们脾气都很不好，然后他们甚至会突然的发脾气，可是他们在外面他们可能会自我节制的表面上装得很好啊，但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会失控啊等等等等，那就隐含神结果透过他的圣灵在跟我们讲话，所以自我节制的确是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不懂得征服你自己，那你比那个能够一个能够征服自己的人啊，不是征服别人，是征服自己控制自己的人，他会比那个勇士征服了城墙还要棒还要好啊。兵士会打仗把城墙给败坏了，然后攻进那个城啊，然后做一个得胜将军回来，那你赢得整个城你怎么赢不了你自己呢？那你自己心门那个城墙不就没有城墙防卫的吗？那我们的心门城墙谁来防卫呢？神的真理，神的真理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画了一条界限。你不知道自我节制，你就脱缰的野马，就像海水跨过了神划定的那条界限，那海啸，人民的财产生命会受损失，会死亡。那我们如果这个人自己心门如果那个城墙没有了，没有防卫了，你没有神的话在里面，你没有圣灵来保护你来做教导，你就浇灭圣灵的感动的话，你最后会失控，失去自我节制的人会失控到你就真的那个海啸就把你给淹没了，真的会的啊、哦！你会沉浸在你自己的情绪当中，你会头痛得不得了，你会身体气到发抖，你会或者沮丧到无力，觉得全身疲倦，然后躺在床上不管你是冰山型或火山型，你会的。你说、啊、你怎么知道？那一般人都这样啊，我也是这样啊，我们相同的地方度过不同的地方啊，所以当你没有制服你自己，那真的是很可怕，而要制服自己并不容易，求神帮助我们第一步当然就是要看到自己是没有自我节制的人要看到自己这样，然后第二步就要到神面前请求神赦免悔改，因为神他要我们节制，他也给我们节制的能力，我这里对的是基督徒说的，因为非基督徒呢只有普遍恩典没有特殊恩典，自我节制要能够做到位必须要有特殊恩典，就是十字架的福音啊。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实质悔改之后的行动跟上去，所以求神指示我们接下去我们当如何行，因为每个人的个案不一样，也许在你的婚姻生活里面本来你是很惧怕的啊，你就要怎么样不惧怕，本来呢你是咄咄逼人的，你就要什么，你就要吸一口气，然后呢就要跑到上帝面前去讲话，而不是去败坏别人所以我们在讲人际关系的时候呢就是所谓的 SOG， S 就是 self awareness， 认识自己， O 就是 others awareness， 认识别人，认识了解，第三个就是什么 God awareness， 你要认识神，你要了解到理解到有这种意识神就在那里，然后呢你来顺服神，让神呢就告诉你现在夫妻两个人你应该当如何行，而不是说只是跟神说我悔改，然后呢就每一次 on and on 持续 on and on 是英文，而持续下去然后都没有改变，那这样子就不叫做悔改。那不管你需要得胜的领域在哪方面也许不是脾气，也许不是口舌，也许是真的实质上的某一些情绪或言行举止，但是你都要 像我们今天说的，要制服自己，要悔改，要求神指示你接下去当如何行。是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请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太过胆怯，但是呢，我们胆怯所做的决定也会给我们生命造成大灾难。有时候呢，我们太过鲁莽冲动，结果那个鲁莽冲动也给我们带来大灾难。有时候呢，我们不控制自己的口舌，哗啦哗啦讲了，事后后悔得不得了，但是我们利剑已经伤了人，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弥补那个被伤害的人那个心，以至于我们人际关系也败坏了，但是至终却是败坏了我们跟你的关系。因此我们恳求你再次施恩怜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用笑脸来光照我们，向我们扬脸，赐我们平安，指示我们前面当走的路，以至于我们真的靠着圣灵加给我们力量，我们能够在自我节制上面，在口舌上面，在行为上面真的能够成长。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有一天我们面对你，我们巴不得自己能够讨你的喜悦。虽然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还没有是我们将来所应该是的人，因此我们是在惶恐当中，也是在羞愧当中，我们来向你祷告，求你来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在家，要离婚的离婚的啊，冰山的冰山，火山的火山，孩子不做作业不做作业，他们好像眼里没有父母亲，没有神，他们忘记了他们人生责任。父母亲呢，教也不是，不教也不是，骂也不是，不骂也不是，夫妻之间管教孩子意见又不一样。主啊，我们都面临那个怎么样在处境当中有自我节制，而且怎么样运用你给我们的智慧，来在言语上跟行为上，来在当下的反应是能够讨你喜悦的，也是能够造就人的。我们真需要圣经的智慧，我们需要主耶稣，因为所有的智慧、公义、圣洁，主啊，都是在你里面。因此我们再一次虔诚地邀请你做我们心里面的主人，好像那首诗歌讲的，主啊，我邀请你，我恭敬地邀请你再一次登上我心的宝座。再一次我们如此请求，真的是不配，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